迦南人的恶还没有满，是出自创世纪15章16节的一段经文，那你可以去读一读啊。呀，在这里你看啊，这里讲的迦南人的恶还没有满呀，所以你看看创世纪，我不在这翻了，你自己翻一翻经文好不好？
好的，谢谢牧师。
呀，好的，坐吧，去坐去。还有没有哪一位想分享或提问题？涵涵呢，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提问题很好，孩子嘛，年轻人嘛，提问题，而且也是牧师一直鼓励的。但是呢，除了提问题呢，你也尝试去提问题，从你这里往上帝那里发问题，能不能从上帝领受今天的得着，今天哪一句话在你心里边有些关联，有一些感动，对你的生命会有进一步的影响啊？想一想，有没有今天？
今天，
想一想，想一想，再来讲。等一下，赵坤也要来回答，因为涵涵都说了，赵坤你不说行吗？对不对？那庆君你不说行吗？讲不过去的嘛，孩子们都做了榜样了，对不对？同不同意啊，庆君？啊？赵坤，同意吧？别低脑袋，让你们想一想啊。好的，还有哪一位想分享、想说话的，请。
牧师，我们今天是不是有新朋友？
那你把关的，你看的，我看不到啊。
有一位叫赵先锋，是第一次来吗？
赵先锋是不是杨旭啊？你们家的赵，他管你叫赵先锋，还是杨旭会管你叫赵先锋？不是啊。OK， 那我们请赵先锋，我没看到啊，主要是还有个赵先锋啊，能不能出来自我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有幸认识一下你？又是你们赵家人呐、啊，赵坤，赵先锋，请问赵先锋在吗？赵先锋在不在？有没有赵先锋在不在？我们在这里呼叫赵先锋啊！我看看赵先锋在不在啊？赵先锋不在了，在吗？啊，在，最后一个看到了。赵先锋，赵先生，你要不要出来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让我们有幸很荣幸的认识你，好不好？赵先锋，怎么了？我看看。那我们稍等一等吧，好不好？就可能他需要，害羞，忍耐一下，可能去了洗手间不方便，还是有别的什么情况，好不好？我们看看哪位想分享的有没有？他
说现在不方便。
哦，不方便说话，那好吧。
那
下一次方便，什么时候方便就要说话哦。我们大家互相认识一下，好不好？
欢迎你。
欢迎你来到我们教会。你至少回应了，这是一个礼貌，非常好啊。完全不回应，我们也很抓瞎，不知如何是好。昨天、前天还是上个礼拜，有一个叫华，写一个字，中华的华。叫半天也叫不出来。
昨天第一场。
上个礼拜也有来，有没有？
我没有印象。
有个叫华的。
就第一场，这个礼就。
好吧，鼓励啊，鼓励来的朋友、新朋友，大家出来见个面，互相认识一下。那你不肯出来，那一开始可以理解成害羞，那久而久之，在教会里都也不说话，也不露脸。那我们也不知道你是谁呀、啊，我们也失去一个认识你的机会啦，对不对啊？明明因为道理，有吧？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你不做了笔记了吗？你要不出来的话，我抓进去了。 轻轻的笑，
你是你，我是我的。就是给你的话，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呗。是不是？我在有事情的时候，没那个的时候呢，你就不说了。我来吧。
那你看，亲戚说来了，亲戚要做杨敏的头，所以要过来了。来，杨敏的头，过来。
没有。啊，我是提一个问题啊，有个疑问，就像是他那个经文里面他有十灾嘛，每他是每他现在是说月就是家里面那个门梁里面有血的就躲过去了嘛，就像上帝就说赐给了就免灾，但是。它不是说的某一定的区域，那我一设定的一定区域里面，就是这一块区域里面的就像是它免灾了，为什么还要用血去来替来二次叫二次来确认这个？就是我是想的这个问题，就像因为今天的经文里面说，它又强调是有血，行。
如果是昨天晚上你有来参加聚会的话呢，我其实回答了昨晚上，那你问也很好，在第二场崇拜的弟兄姐妹可以听一下，为什么上帝降十灾，他不像前面九灾一样划区域，埃及地的人给灾难，以色列人不给灾难，Why？为什么？为什么其他九灾是按区域来分，唯有这第十灾，是按。有没有涂羊血在门框上？这是个什么道理？这是跟整本圣经的救恩论是有关的。因为，《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怎么讲？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这个羊血的涂这个门框门楣的。本身就在预表和象征的耶稣基督所流出来的宝血，本身新旧约是相连的，每件事情就紧紧相依存、相联系。也就是说，从旧约开始就开始预备神的选民、神的子民。新约的教会要晓得一个道理：唯有耶稣基督流的宝血，才是唯一使我们得救的。好，如果清楚这个道理。你就清楚想象一下当时的光景，当时的情况。你想一想，从十灾的第一灾什么灾？记不记得？埃及的水变成血了。第二灾呢？啊，蛙灾，很好，清楚还记得。第三灾呢？狮子灾。第四灾呢？很好。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苍蝇啊，苍蝇在，第四灾呢？第五灾呢？是畜疫，就是瘟疫在牲畜里边。第六灾呢？浑身长疮啊，长出。第七灾呢？从天上降下来的冰雹灾，对吧？第八灾呢？蝗虫之灾。第九灾呢？谁说的？敏敏说的，你说的？黑暗之灾，对了，呀，这九灾过了以后，要进行第十灾了。你想一想，这前面九灾。所发生的对人的思想、生命会不会有影响？明明告诉我，有没有？有嘛？什么影响？人遇到灾难的时候会怎么样？会选边站。阿门。伊朗这次一打仗，全世界都在选边站，有些人站在伊朗这边，有些人站在美国这边，有些人站在以色列这边，有些人站在欧洲这边，对吧？都在选边站。那难道这十灾前面的九灾，以色列和埃及不选边站吗？他可不可能铁板一块，所有以色列人就永远坚强忠心，就不再变？不可能。 呀，埃及人会不会前九灾过了，心完全都不动呢？也不可能。我觉得在两边的阵营都会有人，所谓的互相走动一下。如果说是以色列不信犹太教的，要跑去埃及地里边，这叫叛教，对吧？那如果埃及人想一想，觉得耶和华比我们的太阳神大，跑到以色列这边，这叫什么？这叫皈依，对吧？这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说法。反正两边是有走动的，对吧？说明当第十灾来的时候，整个埃及地，包括加山地，就是包括哥山地，怎么样？他都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吧？好，这个时候用什么标准来决定击杀长子呢？上帝就用了一个标准，涂抹羊血。涂抹羊血从旧约到新约看，它就是预表的耶稣基督的流出的宝血，为我们舍命。从旧约到新约，让所有读圣经的人呀，从一而终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呀，这是唯一的标准。就是上帝的死神经过埃及的这片地的时候，他不再看你是住在哪里，你的阵营在哪方也都不重要的，重要在哪呢？你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有没有顺服上帝的旨意，道理就很简单的。今天全世界也是一样的，对不对？有些人是信新教的，有些人信天主教的，有些人信东正教的，那也有些人在三自教会的，也有些人在家庭教会的。其实你不管在哪，最核心的在哪里呢？最核心你是不是真信耶稣啊？我相信在三自教会里边也有真信耶稣的弟兄姐妹，我也相信在家庭教会里边也有一些是叛教者、假信徒，海外教会也是一样的。在美国的教会里边，难道没有假的信徒吗？有的，一定有的，对不对？你说在一些很受逼迫的那些什么中东什么那些教会里边，都是真信徒吗？我也不认为呀。那有一些是什么土耳其政府啊派到呀不同的教会里边做密探的，他为了掌握这些宗教组织对他有没有什么影响，各级政府政权都会做这样的事呀。我前两天我跟一个老牧师了，算是老牧师了，就谈我将要在八月份不读博士嘛，你不要读了。我劝他是曾经在神学院里边当过董事，曾经在很大的教会里边当过主任牧师，很厉害的一个人。呀，他说你不要读了，呀，你读那个一点意思都没有。那我就很好奇，为什么没意思呢？他说今天海外的教会的神学充满了从中国大陆派去的间谍式的人物，多了，三字的呀，政府的呀，里边人没有生命的，都是假的。然后呢，这些人只要交了钱，神学院也不管他的属灵生命，也不查的，反正你来就来吧，不管你的属灵生命，大家你好我好他也好，就是一份生意，你还去那读什么读啊？而他只是很激昂，年纪很大了，很激昂。他说他几十年，他说五十年，他说世界变了，上帝在改，要改变这个世道，改变这个世界，也要改变这个教会。我同意他的观察，我同意。我说我要读，我觉得我不代表我要跟他们同流合污，我也不代表我要与他们为伍。我无论去到哪里，我仍然还要讲真话，说真理的话。如果去到这里，我发现他有不对的，我还是会说他。当年我在挪威，1995年我离开挪威去香港的时候，走之前我在挪威的神学院，我也组织了一个坚决抵抗。当时挪威有九大主教要对一个同性恋的议题的投票，所以我当时在神学院里面就搞了一个小型的，我当时有的方式就是民主抗议示威，坚决反对就是挪威的主教去同意让挪威的教会里面有同性恋的牧师，当时就这个议题嘛。所以我在神学院发起一个这样的抗议，结果那次抗议有用，成功了。结果是五个主教不同意，就是教会里边有同性恋的牧师，四个同意。1996年我去到香港以后，再回来打听，挪威已经完全变了，就变成五个同意同性恋，有四个不同意。从此挪威的教会，国家教会就堕落了。 直到今天也是一样的。那这罗伯逊是很早的了，很早堕落。你看九十年代中期，九五九六年就开始变了。现在欧洲基本上普遍的堕落了，就是教会几乎就是传统的欧洲教会几乎堕落，群体式的一致性的堕落。只要是国家教会，只要是传统的教会，基本上都堕落。那可怜我两个孩子还是挪威教会的会友，就他们当年接受过这个挪威教会的洗礼呀，点水礼的。后来我就为了这个缘故，我在我美国的教会给他们重新敬礼。我说我不承认过去的那个洗礼了，因为那个教会是个堕落的教会呀。那今天的神学院也是一样的。我也知道，我在香港见到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开始也已经开始堕落了，也开始所谓的堕落，他比较重视一些自由派的一些神学家、神学思想。我当年那个院长院董会，他也比较多的在乎，哎呀，叫请最好的，他动机我相信好的，要请一些最好的老师啦，在哪个哪个名校毕业的呢？他们很，我不说反对名校毕业，我也觉得名校毕业也是可以，也是好事情。但今天我看见这些不同的福音机构啊，传统上过去有一些年长的一些传道人所办的一些福音机构，我不点名了，也都是过往都是不错的，有属灵生命很好的。结果现在渐渐的，我发现他们整个那一圈的人呀，不是剑桥的了，就是牛津的了，然后这边是哈佛了、耶鲁了，都是这些名校的 PhD 占据一个主要的一个位置，教学的位置、抚养的位置、教导的位置。我不反对有高学历，但是我没有看见一个对属灵生命的看重呀。这个就是今天教会、今天神学院、今天机构的一个问题。那是我反过来，我也不能说因为教会有问题、神学院有问题，我们就把它撇弃不要的。我们仍然还要在自己所在的群体，无论是教会还是神学院，仍然要站稳立场，为主去发光，要做对的事，说对的话。所以庆君，你的问题就是无论是出埃及记的时候还是现在，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们的生命的标杆与榜样。所以圣经的启示一直朝着这个方向走。
好，明白。
好，赵坤有没有什么话要说？没有啊。好，那等候的你们以后，敏敏有没有？你看人的头都带头了，你的尾巴跟上，脖子要跟上。你说他是头的时候，那你得跟啊，跟谁啊？要不然他哪里做得了头呢？对吧？下个礼拜我定你了啊。下个礼拜我定你了，敏敏。出来分享啊。那赵坤你分享今天。
信心很弱，
但是我发现你有的时候会亲近神的话语，你会有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在群里边我看你有。你过来讲，我听不到，我年纪大了，你就体谅我老人家，别离我那么远，好不好？过来这里，我们一起来讲。来，方舟，来听听那个赵坤讲。过来，乖宝。
嗨。
过来
哎呀，牧师你要
过来。
我是说这个像以色列人呢，就是出埃及这节经文嘛，就是说神为我们准备了机会，让以色列人呢可以选择，你如果愿意按照神的安排把血涂在门框上，那么你愿意进这个门，你就会得到拯救。但是这个经文呢，现在是说人只要愿意试纸而且有信心，你必得拯救。但是之后的我们也知道，当就是以色列人那遇到过红海的时候呢，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又后悔的，甚至想过我要不要回到埃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有点像我们的缩影了。我们真的有的时候看到一个见证或者是身边人发生什么，我们就觉得哎呀 主给赐给我们的话语真是真理，但是有的时候过了这个时候呢，又觉得哎呀，遇到自己的时候又感觉有点就是动摇，就是说明我们的
早上起不了床嘛，
对
吧？
所以我们的信心真的是有，就有的，每个人我觉得弟兄姊妹都是有的，但是就是说还需要成熟，装备自己，更加坚定。所以这就是需要牧师要
不要
不离不弃，要继续牧养我们，要苦口婆心，要谆谆教导，要坚持。
你别把目标对着我的背子，你说这
好。好，就是这就是我的分享，谢谢。
好，方舟，请你回应一下那个 Maggie 的分享，你觉得 Maggie 的分享有什么样的好啊，还是可以补充的，继续学习的，有没有？
大家的分享都是很好的，我的得着，我就讲我的得着吧。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今天其实我从昨天到今天的这篇讲章，我的翻译然后又再听了这两遍，第一场第二场，我最大的得着其实跟今天几位弟兄姐妹分享的都在同一个点，这是在讲章的第二大点的部分，就是讲到那个越过这个图写的，我很感动的一个地方，就是在第二大点的第二小点，小标题是叫做这是神的作为，然后牧师就讲到的时候说，上帝的描述是其实是很有画面感的，那经文是在出埃及记12章13节，那就说这个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就你就想一想那个画面哦，神一看到有涂血在门框跟门楣的，他就越过去，那这个就不会去击杀。那过去我其实出埃及记是读了很多遍，可是过去的话就是这样看过去，没有去思想说，诶，这一次的讲道牧师又提到说，难道神不晓得谁不信吗？信或不信，这也常是我们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哦，那某某某他，或者说那到底信还是不信，其实这些问题是我们问是没有答案的，神怎么会不知道？那回到讲章上，牧师就提到，就是说难道神他不知道无所不知的神，难道他没有能力认出来说，哎，到底埃及人也就不说了，就说以色列人，就说神的选民，这么多以色列选民他们在埃及，那是不是每一个 every single person 他们都信？所以在这里那牧师就提到说，重点其实不是在那神他有没有看到，或者说那么暗他会不会看不清楚，也不是管说哦，他是不是有闻到门上有涂羊血那个就会闻到味道就表示这家有涂，这都不是重点。那真正的重点跟刚刚赵坤有提到一些，有一点有一个部分就是说讲到，就是说那你到底信或不信。那讲到当中牧师也提到这个血其实是一个信物，我觉得用信物这两个字就是蛮具体的，就是说你怎么确认说我们跟神有没有这个生死之约吧，就是说这个永恒的这个约定就是基督的宝血。那当时是这样子的吩咐以色列人，到今天对于我们来讲，那也是像刚刚赵坤所说，就是说其实如果回到今天现在的我们，我有时候也会在想，那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那我们的这个肉体是会毁坏，但是灵魂是不死的，信主的人就是主会把我们接回天家，那根据什么？上帝是根据什么？我就想到新约的经文，就是说我们得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其实没有别的所谓的其他的什么什么添加的东西，就是一个信。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牧师就也提到，就是说重点就是说若有人在顺服中，他就是一个与神有约的人。想一想那么多，你说牧师说可能有也许有250万，对不对？你说那个当时在那里 要出埃及，那么多人，是 every single person 都信吗？就是说，是不是真的每一家都很听话，都很顺服，他都去啊，在门框门楣上去涂那个羊血？当然圣经没有讲，那每一次读就理解说通通都有涂，就是每一家都涂了，然后就都 OK 了，就是读经的时候我会这么去想。那但是事实上是怎样，其实圣经没有讲，那我也觉得猜也不是说什么一个很，就是并没有任何意义，就去猜到底有没有人，有没有哪一家就偷懒了说哎呀就不涂了。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讲，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说我到底有没有信，我到底是不是我有主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那我就想到，就是说像我自己，我常常会做一个祷告的时候，就是说 almost 每天我就会说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全家。那我现在才意识到其实这个祷告词也是很严肃的，就是说那想到在出埃及记如果没有这个宝血的遮盖，其实我们就是一个跟神没有约的人。所以就求主也提醒我，就是说其实这个约定是一个永恒的约定，不是只有主日这一天的约定，或是只有祷告会那天的约定，而是一直从现在到永远。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看到，就是说神真的很爱我们，那我们是不是把主日守主日这件事情真的是看为是我们跟神的那个约定。那守主日也就是纪念神，就是第三大点，纪念逾越节。那在新约里面，虽然我们没有就是像旧约或犹太人他们还是在守所有的节期，我们至少一个最基本的，我们作为新约的信徒就是守一个主日。那是我们就也不妨问问自己的心，是不是把守主日当做一个流于一个形式，只是说哎呀，不弄也不守也不行，好像觉得好像就是一个应该的。那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这个是生死之约，那我们的态度可能就会改变。所以我想这个是就很感谢主了，也谢谢牧师在今天的这一篇信息里面，这我得到的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第二大点的第二小点，重点是说如果有人在顺服当中，他就是一个与神有约的人。讲完了。
感谢主。我看到柏林今天出来了。夏贤等我一下，我先为柏林做个祷告啊。他15号刚做完手术，在医院里住了两天，现在出了院了。他5月22号还要再做一个，那个可能会 be serious， 大家就都为他祷告。我现在为他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时间交给夏翔，等我一下。天父上帝，感谢你们将伯利弟兄仰望在主的手上，谢谢你保守他一路以来动心脏手术，然后这一次的手术我也不知道叫的什么，反正到5月22号还要做一个。这几个月以来啊，哎呀，这是柏林也是80岁的老人家了，也是很多的手术的辛苦经历，主要也跟教会一同走过，看见教会一同核心同心合一的为他祷告。我们现在感恩主，求你继续的保守他保护他。我们这个月的27号就要去土耳其短宣，到5月8号再回来，要求你保守这段时间我们不在达拉斯的期间他一切的顺利，也为他的太太范文，为他的女儿嘉伦，我们也都一一交在主的恩手当中。你继续的看顾保守看顾，让我们教会同心合一的祷告达到天庭蒙你的垂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
呀。柏林，感谢主。你那夏翔你先说吧，你先出来了，夏翔你说。
柏林弟兄要说的话请他先说呀，有没有要说的？
他如果要说他会说吧，没说那我就让你先说，他想一想。
牧师，我觉得你刚才对清那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我没有想到那个该怎么回答。你回答就是说，只要信主耶稣基督，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是什么人，新约还是旧约，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最后就是因信称义，对吧？我觉得就是看到这个圣经真理它的那个穿透性跟那个精准性，觉得真的是非常震撼的，最后就是落到那个基督的身上。我觉得我真的是就是说人真的太渺小了，这个我很难去理解。如果不是或者说圣灵给牧师这样启示这样讲的话，我觉得人真的看透不了这个奥秘，也理解不到这个地步。我觉得真的是应该去赞美神啊，自己真的是很渺小。另外呢，就是说你说的那个讲到说从人的角度你去论断神，你说那个上帝不可以杀人等等，其实不是那样的。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那就有人说了，你看看这个世界啊，都什么样子的，为什么这么多战争啊，那孩子都死于什么，就开始埋怨上帝。其实我们就说传福音的时候，真要为那个福音对象去祷告，不要凭着自己的那个观点去论断。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说那个赞美神，就是说有时候我这个就是在相比之下我是做的不太到位的。我也一直在想，我说这个神为什么老让我们去赞美他呀，无聊不无聊啊？有时候我就这么想，其实不是，其实他不缺，他让我们去赞美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很多的时候。
对，阿门。
只是我的无知，我不明白，我要好好的去赞美神。另外呢，就是说那个属灵啊，有时候我知道教会的重要性，我看到这个教会真的是很重要，而且看到就是说那个教会通过牧师还有弟兄姊妹给我的恩典，真的是很爱我，在很多关键的时候提醒我，我真的非常的那个感恩啊，真是这样子。就是说自己多多的委身教会啊，就是我真的今天看到了好多东西，感谢主了，我分享完了，谢谢。
嗯，你关于敬拜赞美那一点，你没有再展开分享，我本来蛮希望你展开分享，我也稍稍讲一讲这一点。我刚刚信主来到教会，坦率讲，我也不习惯唱诗赞美，我也不习惯高声唱诗祷告，我也不习惯，我也有跟你一样的想法，这个上帝怎么回事，那么想我们去赞美他呀，那么想我们去向他祷告，那么想我们去默想啊，老子跟他有什么关系，干啥呀，心里面我真是这么想的。我憋了好长时间，我也不知道跟谁去讲，也没有人讲，就憋在心里边，就是有点不满。因为你想想我们是什么环境过来的，我吧讲我自己，我从文化大革命过来的，从小到大就是举着毛主席那个红语录，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然后早上就唱东方红，晚上要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柏林跟我有共同的经历了，你们还小呢，可能我想可能那个夏翔也不行，也太小了。你长大的时候五岁的时候已经74、75年了，已经不到，没有那个时候了。已经我们那个时候60年代，就是66年到69年之间，只要还在中国还记事儿的话，那应该有一些印象，所以你们还小。不太怎么记得当时的情况，所以你想经过这些生命以后，对文革是很反感的，很反感的，特别是打倒四人帮，所有气都撒到那四个人身上了，也不会反省生命，也不会反省到底毛泽东带给中国的是什么问题，这个个人崇拜是伤害很深的。同样我们带着这个伤害来到教会了，我心里面想法，哎呦，我好不容易脱离了这个拜偶像的环境，怎么来到出到国还要让我去祷告，还要让我去赞美，这谁呀？是我跟你想法是一样的，没有体会到这个问题。等我的生命慢慢慢慢跟神走近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唯有他才是全宇宙唯一配得荣耀和颂赞的那一位，我们向他发出敬拜赞美是理所应当的，这是第一点，这是一个理所应当的事实，最应该这么去做的道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我们去跟他祷告，当我们发出声去赞美，那就表达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真实和亲密的。 那你想想，我们信仰活什么？活来活去不就是活一个我们与上帝关系的重建吗？阿们。活来活去我们的目标恰恰就是把亚当夏娃搞坏了的那一堆泥重新放上器皿坛上，让上帝看看我们还能做别的器皿不行，就是与上帝重建的关系。透过什么？你怎么跟上帝建立关系？难道不就是祷告祈求和感谢吗？
啊，
对吧？柏林有话说？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OK 好的，难道不正是如此这般吗？所以祷告祈求感谢唱诗赞美，对于一个信徒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来讲，那就是几乎是唯一，不是唯二，唯一跟上帝重新恢复关系的不二法门的唯一的道路。你还能做什么？哦，你说不行，我去修个桥去，我去补个路去，没用，这都与信心无关。但是唯一是祷告祈求和感谢是活出信心的要素啊。你怎么表达你的信心？难道不是祷告祈求和感谢吗？唱诗赞美吗？对不对？这是唯一可以就是通往 上帝的那个可行性的道路。那如果你说不行，我这种人信耶稣就是不祷告了，我就透过去读书，哎，我就赞美了，我就透过去这个掏粪坑，啊，我就不用唱诗了，我就是透过吃饭，我每天就吃饭，我吃去，我以后我找杨旭去，我找杨旭去吃好的，我就不唱诗不赞美了，他们有好吃的，我干嘛要去听牧师你的建议呢？那如果单单是我的建议就好了，这圣经这么丰富啊，还要击鼓扬琴赞美他，何止唱诗赞美啊？你看大卫唱诗赞美，不顾一切的赞美，甚至是裸奔都要去赞美神。所以大卫把那个敬拜赞美，你读读诗篇，读读撒母耳记上下，你就知道圣经在描述一个人为什么那么蒙上帝的喜悦。原来我们的唱诗赞美是何等的重要。第三，其实我们用祷告祈求感谢唱诗赞美，用这样的方式，你知道吗？这里边藏着一个极大的奥秘。我在讲啊，我们所有的生命都藏在我们与神的关系里边。就是你问我，我的生命怎么改变，如何能够改变一个生命，能不能吃一个阿司匹林呢？没用的。能不能吃一个人参呢？没用的。灵丹妙药所有都没有用。哎，就是唯一就是读经祷告祈求感谢唱诗赞美，就是这样的事情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的时候，有一天你发现生命就改变了，你的生命改变，你的家人生命也改变了。你去看看历史上的这些生命改变的，都是自己找不到任何的所谓的答案，也不知道怎么生命就改变了。但他之前做了什么呢？他就是读经祷告祈求感谢赞美，就是这些事情，很简单的。当你忠心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变了，你的生命变了，你家人生命也会改变。我讲别人的话别人不高兴，讲我自己就讲太多了，我都不知道讲谁。我就是有亲身这样的经历的。我父亲一直是死活不肯信耶稣，我92年跟全家人讲，全家人都把我当神经病。因为他说我们都是无神论的，你怎么信搞封建迷信去了？全家人都是眼光看了我看怪物似的。5年之后，我父母主动来找我说要信耶稣。这5年我没有做任何事，我真的没有再跟他传福音，我也没有努力想说服他说服他，没有。我就过我们自己家的日子，我们常那时候在香港，其实都有4年在香港住，每年有机会常常回来。我爸爸妈妈就这用这5年时间就慢慢的观察我们，你们这一家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他看了5年之后回来跟我讲，我决定信你们所信的那个基督教。我说，哎，为什么呀？你不是老革命吗？你不老共产党员吗？ 不老无神论者吗？你怎么会信我们这个你们口中说的封建迷信呢？他说我呀观察了我们这个党啊弯了，我说何出此言呢？他不是贪污就是腐化，再就是造假说大话，很少有真实的东西。我说那你为什么信我们这个基督教呢？他说因为我了解你呀、啊、你是我儿，你是我们的儿子啊，你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一蹦三丈高的，从小到大动不动一拳就过去了，动不动跟人出去打个架回来鼻青脸肿，这就是你啊，谁敢惹你吧？在你的这个学校周围的邻居环境里边，谁敢惹你、啊、你动不动就跟人打一架的人呐、啊，脾气也大，谁也不敢惹你。但是今天你回来以后，九二年你回来以后，你的兄弟姐妹随意的欺辱你，任意的凌辱你，你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或者就是安安静静的不说话。这是对外，对外面的朋友兄弟姐妹他们对你都不客气，我都看到，我也不说话，我得看看他们对你说你怎么反应。这是你对外。对内呢，你们这个家庭从来不吵架，这样的家庭我在中国没见过。你跟你的妻子在一起相敬如宾，从来没有听你们俩吵过架。敏仪呢，顺服温柔安静，你呢，爱老婆爱孩子，两个孩子也顺服，从来你们家两个孩子之间也不吵架，父母跟孩子也没有矛盾，每天就是相亲相爱，然后慢慢细声细气的说话，彼此互相的尊重，每天见面看你们一起床的互相抱抱亲啊亲啊，哪有这样的家庭啊，哪有这样的人类啊，这是个新人类，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猜啊，你们所信的这个上帝啊，他真是有本事。他最后说了一句，他江山易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你的本性移了，你的本性比江山还大，比我们共产党打的这个江山还要大。所以总有一天共产党要完蛋，但是基督教信仰耶稣基督上帝，他会用你们的话讲，是直到永远的，我看到的。所以我昨天晚上跟你妈妈一晚上没睡，我们决定我们俩老两口子两个所谓的老革命转过来信你的耶稣。笑笑你知道吧，我听见我当天我就嚎啕大哭啊，我就向上帝发出赞美，我说我何德何能啊，我九二年跟家人传了以后他们都把我当神经病，我就加个引号，我不敢说话了，被动的放弃呗，那怎么办，你传了你不信。但是我哪里晓得，我只是用一个平常心做一个平常人呀，你就是 be simple be easy， 就做回你自己，你就是每天不断的读经灵修祷告唱诗赞美神，做回你自己的本分，让圣经里边的你活出来，他就能改变整个世界，他就能改变你的家人，他就能改变你周遭的环境和记忆。我讲了三点，就是这个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操练和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关系，以及生命的改变和在上帝国度的改变，都夸不了口，说来说去就是耶稣基督在动工。我从信主的第一天晚上开始，我就每天晚上跪在神面前为我的家人祷告，我就跟神讲，神啊，求你救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父母，我宁肯你把我丢到地狱里边去，你救我的父母我也甘心乐意，效法保罗啊。我就开始慢慢的祷告，每天晚上坚持的祷告，10年我们家祖孙三代20多口全部都信耶稣，那不代表我的祷告有什么功劳有什么力量，那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我特别讲一点，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很简单，你看以弗腓立比书4:6-7，他讲的很简单，应当一无挂虑，讲我们的心要有信心嘛。那怎么活出这个信心呢，凡事借的祷告祈求和感谢，祷告就是包括我们的灵修啦，我们的读经啦， 我跟神倾心吐意了，对不对？第二，祈求，祷告，祈求就是我们什么要求都可以跟神讲了，你未必要跟人讲啊，跟人讲的话没用的，跟人讲的话制造纷争的，跟神讲呢，就是你心里话是可以跟神倾诉的，我们里边多少苦毒啊，多少怨恨的，你不跟神倾诉，压在心里，你的脸色都带着劳苦愁烦，信不信呢？就这样，你的脸，一个人的脸为什么会带着劳苦愁烦呢？没跟神倾诉嘛，没有祈求嘛。你看遍天下千万人，略看周围几个人，你的家人啊，你的朋友啊，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 离我们比较近的，脸上有喜乐吗？有平安吗？有释放吗？一眼就看出来，你只要看这个眉头之间这个皱纹就知道了，是一个愁锁眉睫的人呢，自己照照镜子知道的，知道的。如果你是一个愁锁眉睫的人，很简单，你没将心里的事向神交托嘛，你仍然背着那个沉重的担子，喜乐不起来呀，总是有这个错呀，劳苦愁烦，蛮可怜的。对，但是如果说你将心中的事向神交托，一旦说开了，跟神把话讲开了，你去卸下你的担子了，你对人说话，你都有一个从心里出来的笑容，否则没有的。你不信，每一个人早上照照镜子，没有人的时候，诚实无伪的照照你自己的镜子，你看着镜子里的人，有喜乐吗？有平安吗？有仇恨吗？有怨恨吗？有宽容吗？这都一眼脸上也看得出来，不用别人看，自己看看自己。祈求的重要性就是向神卸掉你生命当中灵里面那个劳苦愁烦的担子，卸给他，卸了你才能够轻装 前进了。你卸完以后，人得病的少，真的最健康在这里。其实所谓的健康指数在这里，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祷告祈求和感谢。感谢怎么感谢啊？那心里感谢就好了吗？当然是唱诗赞美感谢他们，击鼓扬琴感谢他们。为什么鼓励弟兄姐妹要唱诗赞美？你不唱诗赞美，那在神的眼中基本上是，那就是白眼狼嘛，你懂我的意思吗？是你向神唱诗赞美是我们理所应当信徒的本分的，结果你说我不唱，把脑袋往下一丢，我就是不唱，就是不唱，很有个性，不错。那无非就是表达你在神面前是个白眼狼，是个没良心的人嘛，对不对？上帝为你舍命，结果你为他唱个诗赞个美你都不干，还要坚持自己的有个性有特点，那最后是你吃亏嘛？你在上帝面前你不蒙恩嘛？傻不傻啊？对不对？我们不要做这个愚昧人，做聪明人，做智慧人，好好的以后在家里边就对着 YouTube 好好唱，把诗歌赞美生命活出来，活出一个敬拜赞美的声音，唱出一个感恩不已的灵命，好让你自己看看自己的生命是何等的蒙恩。为什么不呢？有时候当牧师也难在这里，我多么希望你们蒙恩纳福，我多么希望你们好啊，你不干了，不听了，我能怎么办？只能默默的跟师母在家里面为你们祷告，为你们流泪，为你们，同意不？啊？你也默默掉眼泪，你过来讲讲怎么掉泪了。过来，乖宝宝，我明明要掉泪了，过来，过来，过来，明明过来。别害怕，又害羞，又要默默的掉眼泪。你哪怕就是你，其实，在教会里面分享很健康的，就是如果你有一个胆量，在神在人的面前分享你的生命，你本身就是个得医治的，本身你就是个释放。来，明明过来。别害羞了，乖了，乖乖，乖宝宝，来把他拉出来，先去过来，来来来，啊，那下个礼拜我定你了啊，努力，我鼓励弟兄姐妹进，你看庆军多好，赵坤多棒，今天两个都在神在里面站出来了，我们教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有一个凡事见光的机会， 我们现在这个平台是全世界的看到我们，我们活在这里，要活在光中。啊，明明要不要来？还是怕？好，没关系。好，我就讲这些吧。谢谢。
谢谢牧师，你最后一段我要再听几遍。
嗯
嗯，感谢主。嗯，
我们的生命不在于你嘴巴怎么说，乃在于你怎么活。就是这不是一天，乃是你连续的、方向性的、趋势性的、持守性的、不改变性的，这么朝着耶稣基督去活，才是你的信。否则你信只是嘴巴说。你说你信，你信有神吗？雅各书说，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撒旦也信有神的，但却是害怕，他不爱神嘛。一个圣经里对人的信心的这个基本要求是爱神、渴慕神、活出神、跟随神，这才是信啊。信是什么呢？信到上帝里边去，就按照神的心意，按照圣经的标准去活上帝。哎，艾达出来了，艾达说话，好久没你的声音了，没听到你声音了，今天听听。感谢主，今天听你跟浩然讲。
刚才不是已经讲过了？
对，
浩然刚才提问题的时候，我一时多嘴，
很勇敢，马上就出来。
一时很快的就反应了一下。今天就是就是怎么说呢？今天牧师你的这个讲道，我听完了以后，刚才大家有一些已经有分享过了。我就不重复了。另外我想有一点就是分享一下的，就是第一句就是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就这一句话让我就是说想到刚才庆军吧，好像他有提到了关于十灾，就是最后的这一灾哈。那我也在想，我说就是前面的每一灾呢，那都是耶和华命令摩西还有亚伦他们生长，那唯有这最后的一灾呢，它是就是神要亲自的在这个埃及地去巡行的，为的却是施行审判。就觉得哎呀，心里面其实我怎么看法老哈？我觉得我们跟法老其实没有太多的，我们可能就是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其实跟法老就是只是程度上的不一样而已。但是我们的方向都是一样的，都是堕落的，都是朝向那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以自我的一切的自我的考虑、自我为中心的。那其实看到他的这个结局，有时候会蛮让人感到心里面会挺唏嘘的哈。然后呢，就我在回想，我是上一次神亲自要亲自来要出动来施行审判是哪一个时候呢？应该就是在创世纪那里提到的巴别塔。就耶和华下来就去到那里去变乱了他们的口音，所以这就是一个从始祖的堕落到人的连接起来对神的一个悖逆和一个叛变吧，就是悖逆的这么一种状况的时候，神亲自的下来了。然后我就在想到在那个节点上神又拣选了亚伯拉罕，就与他立约，就借着他的后裔要重新来跟神去恢复这么一个关系，就借着他和他的后裔哈，就要重新恢复人与神的关系。哦，我就觉得真的神他的忍耐，他的那个怜悯哈，就是说你会看到就是他的那个公义与他的怜悯总是在就怎么说呢，就是你几乎在看到他那一面很严厉的时候，你又 能看到他那个很怜悯的那个光辉，那个怜悯的那种慈爱的光辉，就神是这么的那种很立体，他不是那种就是很单纯的那种，好像你说他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的，其实他不是，他是很立体的，他并不是人有时候语言能够描述的那种那么的单薄，或者说是以我们语言能够触及到的所描绘的那种，确实太有限制，我觉得是是难以言去描述的，我觉得这可能就真的就是难以描述的恩典吧，就真的然后呢，当他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也跟他讲了，就是他的后裔要寄居，并且呢要被苦待400年，而他们所服侍的这一国呢神也要惩罚。其实回想到他跟亚伯拉罕所讲的那一些，然后到今天我们再看出埃及记，你就会发现就好像仿佛整个画卷就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看到神如何对亚伯拉罕说的，这一些都在出埃及记里面一步一步让我们看到。而在寄居在这个埃及地的以色列人呢，我也感觉到他就如同我们今天一样，也是生活在一个张力当中。一方面神使得以色列人他们生养众多，也满了内地哈，就他也呼应了神在创造之初给人的一个祝福。他也是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还有以及对他后裔的一个祝福。但是同时我们看到就以色列人他们也在埃及地里面受到埃及人的辖制，也被埃及人苦待，他们的男婴被杀害，直到这个第十灾，就借着这个灭长子之灾，就仿佛我们又看到神的那个公义的那一面又出来了，他又很公义的审判了埃及。而透过这样的一个整个进程，他目的就是把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
嗯，
所以我是觉得非常有安全感，我觉得神是为他的百姓征战的，而且他也会将他们拯救到底的。他当初如何的把这些真的是软弱不堪的以色列人如何能带出埃及，那也能够使他们当中有的人能够去到应许之地，所以这就是我一些的分享吧。
感谢主，你刚才有一个联想蛮好的，我觉得跟今天的时代世界性也很强的，就是在摩西出生的那个时候，那用当时的那个年代算呢，就是他们出埃及之前的80年，就是80年前，埃及是一个凡是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的男婴他全部给杀掉呀，就是你今天在杀上帝指明的男婴，80年以后上帝让你的长子要把你全灭掉，这说明神是不可轻慢的。今天全世界这些敌基督的这些国家迫害教会呀，把教会的弟兄姐妹抓到监狱里边去施酷刑，我已经听到一些消息了，就包括北京的西安教会或者是别的什么教会，就是成都的秋雨教会，或者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没有出名的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牧师传道人被抓到公安局里边给他施酷刑。那我也在讲这句话，你今天如此这般对上帝的儿女，你
在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可能看得见这些人和他们的后裔，上帝会怎么收拾他们，也不会不会是人，神是不可轻慢的。只是可惜法老这些人他不懂啊，他不懂啊，他竟敢对上帝的儿女施酷刑。那你想你的儿女呢，这些共产党官员的这些儿女，你的子子孙孙就是绝种啊，你都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有的时候都忍不想想跟这些人讲讲，止住你的行恶的手吧，赶紧悔改吧，神是轻慢不得的呀，我都有点为他紧张啊，你懂我的意思吧，艾达？就是
对牧师没错，你这句话呢，应该就是对于那些逼迫基督徒啊教会的人，就是一个组织也好人也好，就是反正在这当中的一些的一个劝勉和一个警醒吧。对，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觉得即使是就对在被苦待的弟兄姊妹吧，我觉得就是那又如何，就是说就算是身为奴隶被苦待被奴役被辖制，但是神却是在我们这一边，而且我们是属他的，对不？那就算是法老，你是权倾一世，你拥有所有的一切的权利，但是又如何呢？那最后不也是归于无有？
红海归入红海了，死亡在红海了，他去追以色列人，追到最后就是葬身海底了。哎，艾达，你能不能把你整个脸露出来？你总是给我
你看不到吗？我有整个脸呐、啊，牧师，我看到自己整个脸呐、
啊。哦，真的、啊，我看一看，我试一试看啊。看不到，你还是我打竖放着看你鼻子，打哎，大一点点看的下巴了，这么看的哎，现在看多一点，现在到嘴巴了。很奇怪，你的
为什么？
对，艾达有露出来啊。
现在好了，现在可以露出来。刚才没有，我现在这样子，我的 iPad 已经没电了，所以我现在改的用手机，用 cell phone 再来放。
我也是用手机啊，牧师，可能是有点限制吧，但是我是可以看到自己整个脸。
你可以看到你整个脸，
我整个脸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看到你整张脸，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好了，现在基本上到你下巴了，现在我也看到了这样。
牧师，我还有一个问题。今天是会有事在当然这个问题不算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也问一问吧。就说当你讲到就是说关于上帝杀人，然后把这个川普好像似乎他是被允许可以杀人。就这样的一个关联，我觉得说我对这个有点疑问，就是这个有这确实有点疑问。因为首先我的想法是什么呢？第一，你看神用石灾给埃及地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随后神也给以色列人十诫，那其中十诫很明确的说了不可杀人，这个是在旧约里面神给以色列人的吩咐哈。那么到了新约，到耶稣的时候，那就更不仅仅是禁止这个行为了，他更加去到了内心的这样的一个仇恨。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你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甚至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还制止了彼得，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所以从旧约神对以色列人的十诫之一，到新约耶稣对门徒的这样的一个教导，那我就是很难理解说为什么会这个杀人会成为一个鼓励，会好像似乎它是可以被允许的啊，这是我的一个问题，牧师。
OK， 你面对这个问题呢，首先你回到圣经当中的原文上下文， 背景和历史这四方面去看。你首先看这个十诫中不可杀人，不可杀人在原文中是不可，不是 kill people, you cannot murder, 你不可以谋杀人。我又看不到你人脸了，就看你的眉毛了。呀呀，你的手机或者以后你想办法搞个什么设备把它变成摆上可以看你全部人，要不然就是看一个额头对不了话。好，那我举个例子吧，就是美国人他从欧洲来到美洲大陆的时候呢，他也面对一个要立法，也是讲到杀人。当时在美国这个西部牛仔这运动的时候，那很多这种杀戮啊，来和人之间的决斗啊，很平常，家常便饭。那当时的美国先民们呢，他就也查考圣经啊，查到十诫，查到十诫的时候不可 ，you cannot murder, 你不可以去在一个人的背后去杀他。但是如果说来千军，咱们俩来决斗啊。有一个法官，有一个镇长在这个做证明，你一把枪我一把枪，然后我们站在这里，那什么问题我们先不论，反正我们到达一个地步必须决斗了，就是我们必须面对面，你不可以在背后给我一枪，那你那是 murder, 是要被关牢，不要被判刑，甚至被杀死的，判死刑的，那这些都是刑法上律法上关于实践上的应用，都不是绝对真理呀，这我在解释这个原文当中讲的这个不可杀人，这意思是你蓄意的去谋害人，比较强调在这里。那到了新约的解释呢，它也是沿用这个律法的本意，就是你表面上好像不，我就不杀你，我就干脆不杀你的，但是我心里恨你，你心里边恨人，那也是一种谋杀呀。你心里边谋划的一种杀戮嘛，你不动手，这是耶稣是也是沿着十诫这个律法的这个构成律法的这个设计律法的心意这么来的。所以无论你心里边恨人，还是你从背后给人一刀给人一枪，那都是一种谋划去杀人的这个心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这个犹太律法上来看，当人犯了必须要死的罪的时候，他有个死刑，拿石头把他打死，比如说犯奸淫的人，那律法摩西律法讲得很清楚的，是要拿石头把他给一群人拿石头把他给打死。新约的斯蒂凡他也受了这个死刑，也是犹太律法之一。那这么讲就说明犹太律法它是有一个杀人 的刑法的，有个杀人的合理的。也你看律法去，你打开利未记啊，有很多就是杀人的这个条例都在那个里边，所以杀人这件事的本身不是一个绝对的事情，这是第一点。那不能跟耶稣对死亡杀人这个解释也都连不上边的。第三，从历史上来看，以色列带领，
你刚才讲的这两点，我觉得他在动机上就有两点不同的动机。一个呢，就说刚才你提到的，就说那种谋杀害人，他的动机就是恨。就耶稣所说的这个动机恨，那么但是在刑罚上面的这个拿石头砸死，那目的他是要维持那个律法，维持那个罪的罪不被，就是这个罪不能够在人群当中蔓延，或者说这个罪不能够，他必须要得到他的被限制，就是这种杀，它其实是对罪的一个限制，对吗？
你说对的呀。好，让我讲完可以吗？讲完你再说。
我怕我刚才忘了，所以我只好。
没关系，那我年轻，你还老，那你我尊重你，你先讲，你讲完我再讲，好不好？那你先讲，讲完了我再讲。
是我讲完了，但是我说想跟你道歉，刚才我忍不住讲，是怕我不说我就会忘掉了。
有一个方法我供你参考，我也会这么参考。当别人说话的时候，我做笔记。记住别人说的，也记住我还要讲的，这个比较方式或许可以用。你不妨参考。
牧师，那你讲慢一点。
哦，那我尽量讲慢一点，也不可能，
请你讲慢一点，我来得及记你的，然后我还来得及写一下我的，谢谢。
你拿一个什么录音机啊，什么东西，外面录音也行，有时记不过来嘛。那我也很难按照你的写字的速度去讲啊。 也很难，对吧？你用你的方法，你也负上你的责任，可不可以啊？呀，好，第三点，我们来看看历史，就是上帝带领以色列。你先写个历史两个字，好吧？写两个字，然后来得及写个以色列的历史、旧约的历史，就把这几个词一讲，你就会记得我讲什么，有个背景在这里。你去查整个旷野之路，然后进迦南之路这两段历史，你会看见上帝是吩咐了好几波人，大概6到7种人，上帝吩咐以色列要杀掉这些人的，很清楚的，上帝吩咐把他们杀了，而且全部杀了，包括迦南人，但是迦南很狡猾很坏，亚玛利人也是一样，他是早早的就跑到以色列，哎，我们和好啊，我们交朋友啊，我们立个约呗。这以色列摩西他们也傻傻的，就哎呦，有人来跟我们立约，他们心里边也有点怵嘛，不有点发怵，怕进去有什么挑战，有人也不清楚他们是谁，好像离我们很远的地方，立了约再说吧，立了。那以色列是立了约不可以改嘛？呀，这个细节我不揪，我就讲这一段历史，上帝是直截了当吩咐以色列人杀人的，神没有管道德问题，单单就是神的旨意一个，你要把他们杀了，你要把他们杀了，毫无疑问的，这是历史上去看。第四点，沿用你刚才讲的罪的事情，不可以泛滥，不可以泛滥。那的确，你结合就是川普这一次这件事来讲，我先不想站在川普完全为了背书这个角度，好像圣经就支持川普去杀人这件事的角度。我其实讲的是一个逆命题，是站在教皇来说川普这件事的一个悖论，反过来去说教皇没有说川普。川普呢，我先站在就是美国这个角度如何看川普，当然美国角度也很多了，有民主党的角度完全都要提出一个否定他打伊朗这个提案，结果最后是被微量少数的给否定了，所以美国也有不同的观点了。那我的姑且讲的比较偏向共和党的一个角度观点，比较也合乎我的观察和同意的观点。我觉得就是川普为什么会打伊朗呢，我觉得可以从私心的角度，他占有你那里石油啊，像占领委内瑞拉一样，美国有私心啊，这是显而易见的呀。但他总得四处有名吧，哪怕川普是一个很诡诈的人，他也得拿出一个说服共和党人，说服美国保守州的这些基督徒们对他是有一个支持，他得有个理由吧。我不去论他的动机，懂我意思吧，艾达，我不去论他的动机，我不是那个人，我只是说他用了什么理由，我来看看这个理由合不合理，同意吧？我是站在这个角度讲，我不在这里选边站，我也不觉得就是教皇什么都对，我也不觉得川普什么都错，就双方都是罪人，有一天都要接受神的审判，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来分析，就是川普用了什么理由呢？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伊朗政府呢，他三个理由吧，前不久杀死了4万2千伊朗人抗议的人群，他直接拿枪去杀，那是不是杀那么多我也不知道，但这是他的理由。就当一个国家的政权对自己的人民进行屠杀的时候，那其他的国家有没有一个权柄去制止他，谴责他，甚至动武去消灭他，那这个就是一个国际伦理学的问题了。按照某些大国的，这是我国家的内政，我8964我想杀人与你何干，我就这3年所谓的自然灾害，我要饿死几千万人与你何干，斯大林杀死几千万人与你何干，希特勒杀死600万犹太人与你何干，都是我德国的，我苏联的，我中国的，我伊朗的，我朝鲜的，这些国家的内政。请问如果他们说的是对的话，那这个世界是黑暗的，是没有公义的。我仍然觉得世界存在一个因实践因圣经而来的一个核心价值观，是不可以任意的去 杀戮自己国家的人民。就是川普所用的理由是这个啊，你同意或者不同意，你有你的观点，你有你的自由，你抓住你同意或者不同意这个观点，以后见神面的时候跟他交账呗。你无论是什么观点，那也是你阁下的观点，你的观点也不能成为放之四海皆准之的真理。所以也让我讲完，你先不要那么急，你做好笔记就好了呀。你也不能够说因为你有不同意的观点，所以你不同意的观点它就是绝对真理的。因为你我都是这场战争中的旁观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都是对这个战争提出一些看法，提出一些观点啊，提出一些不同的，那我们自己不同的看法，我们就抱着这个东西有一天跟上帝交账呗。我是这么看的，我为什么这么看呢？我就讲出来，分享出来，有一天我也负责任的把我的观点带到神面前去交账。其实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这个，我也不会去批评挨打，哎，你的观点不对啊，我没这个时间，我也没有这个兴趣。我听到我说好，我听到了，感谢主呀，我也理解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不一定会去讲，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在不同的时空点上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一定受到其时空条件的限制，也很有限的。当时在埃及人看以色列的出埃及会觉得，凭什么呀，以色列人不都是我们国家的奴隶吗？帮我们打砖的希伯来奴隶吗？你凭什么离开呀？他有他的埃及国家的环境，埃及国家的政治，哪里知道摩西带回来一个耶和华，所以把全部希伯来奴隶都带走。我招谁惹谁了？我埃及人凭什么不能拥有？我已经拥有了400多年了，我自古以来这就是我国家的领土，自古以来这就是我国家的奴隶。他有他的角度，他有他的时空，所以当时的埃及人不理解很正常的。我觉得不展开了，我就讲这些吧，请你说。
好，牧师，谢谢你。首先我在想，就是说，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说，就是在旧约以色列历史也好，旷野之路、进迦南之路，那神都有提到了哪一些人他们要杀，对吧？那我在想，就是说，刚才如果从一个杀人的一种情况是出于要限制恶，要维护公平公义，因为神给了国家不是空空的配件，而公平公义、行公义、好怜悯，那就是他的一个两个很重要的根基。所以呢，我就在想，回到生命记第20章吧，里面有很多提到了，在就是旧约也有对战争，它有一个规范，还有一个界限。比如说战前你要去先求和，就说能尽可能的就能不发生战争，就不去发生这个战争，就战前去求和。所以说刚才为什么刚才你提到说，当然他们有一个想要骗以色列人的那个内在的动机，肯定也要被神所审判，但是他们的这个做法也确实就被以色列人所接纳了，当时也就是按着生命记里面所教导的，那求和我们就不打了嘛。所以就是我想说，对刚才你提到的这一点，我在回到圣经里面，我觉得是会有一个就 match， 就是有吻合的。然后呢，提到你刚才为什么要打伊朗，这里他说就是有一个理由，因为他们杀死了有42000多人的这个抗议人群。那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有两点。第一，那必须是在进行这种恶行的时候，他应该就要被制止，这个是第一。我觉得他应该在当时的时候就应该有一个制止，有一个措施。第二呢，就是他应该要在我们现在不打你了，那么谈判内容上面要有反应。那谈判内容为什么会纠结在一个核原料 就彼此在这一点上没有达成共识，以致没有办法能够在协议谈判能够成功。我就觉得刚才提到的这一点，因为有被杀的人，所以我就有这两点，我觉得好像不太明白。
好，这个问题其实不难理解的，艾达，就是你提出一个命题，它就有一个 core value， 有个核心价值观，你要把这个 core value 变成一个 application， 那中间有太多的过程要经历的。好，这是第一点。不理解你先记下来，不理解我们可以慢慢谈，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思考的方法论了。第二呢，就是讲到核原料的这个核燃料这个问题的核心点，我也稍稍讲一点，按照我对美国对川普对他的团队理解的问题，我所了解的资料，其实这一届的政府，川普政府他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特点，按照我们在美国生活的，在美国的几乎所有的基督教的教派的教会领袖，包括我们德州达拉斯第一浸信会的牧师，他也是其中一个团，不止了，德州不止一个了，就是他有一个很强大的教牧团队围绕着川普的身边，每个礼拜有他的白宫祷告会啊，敬拜赞美会啊，他都有的。那么在这个影响下呢，其实也同时跟以色列人跟犹太人有一个密切的连接，换句话讲，以色列的安危就成为这一届政府的一个重中之重的考量，无论是从神的选民以色列人，还是从新约教会的考量，都深深的影响了这一届政府，在我的观察中啊。所以这个核伊朗的导弹已经很厉害了，它可以打到印度洋的5000公里、6000公里的那个美英基地的那个地方，我想这个事情你是知道的了。它一直中国也给它这样的导弹的技术，那这个重点在于，它一旦这个导弹的技术加上它的核燃料，就以色列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啊，只需要两个广岛、川崎的原子弹就毁了，整个神的选民就没了。所以为什么美国对这个，就我这一届政府对这个，我想美国政府有点太笼统，就对川普政府吧，川普政府这一届政府，他特别是比较多的站在以色列的角度，站在神的选民这个角度，这一点艾达也是被我接纳的。我觉得就是圣经讲得很清楚，凡是为你以色列人求平安的，我必赐福他。美国这么多年来，其实他基本上各界政府都比较，除了奥巴马了，就是都比较多的是站在上帝的选民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比较多的站在以色列人的角度去保护神的选民，也因为这个缘故，使得美国的国家成为世界的霸权，成为国际警察，成为他的科技军事都很强的原因，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吧。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理解呢，也有一个顺理成章的脉络可以让我们去观察，也不是绝对的对，懂我意思吧？也是一个可以从我们圣经的角度的观察。哦，这个我有时候会想，哦，川普你蛮精的，你蛮聪明的，他真的比许多的美国总统都要聪明，他抓住圣经的很多核心价值观，他第一上台以后呢，他就把合乎圣经的男女观给纠正过来了。他说他有个签布一个命令，美国总统签布一个行政命令，在美国只有一男一女，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啊。拜登啊，奥巴马他们就把整个美国搞得男不男女女不女。那个伊隆马斯克本来是民主党人的，他帮民主党人的，后来为什么偏到共和党人，他儿子回学校那个小东西被剪了，把他气得不得了，我儿子没经过我同意，怎么到了你这个民主党这个学校里边，怎么这个生殖器给剪掉了，你谁呀你啊。就是美国也堕落到一个地步，这令人发指的地步，所以才有可能有一个川普上台这件事发生啊。按道理来讲，川普的灵命不够，成熟度不够，大嘴巴，他缺点太多了，这个人多到一个是令人发指的地步，一个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喜欢他，按道理来讲，欧洲那么乖都不喜欢，我这合理的。但是为什么他会当选？ 这里边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民主党已经把美国带到一个要崩溃的地步了，在真理上要崩溃的地步了，男不男女不女，干细胞，然后同性恋，一大堆这些事情搞得美国乱七八糟。你现在来美国，你到红州来好一点，一旦去蓝州，你可怕的。什么时候？这美国是个这个对立的很强烈的一个国。川普会上台，这里边背后，在我们从信仰的角度观察，是有神的旨意的。呀，他是站在一个传统基督教的历史的观点走上了这个舞台。从美国国内来讲是这样子。第二，讲伊朗。伊朗呢，你要从1979年讲。你不能单单讲的42000人杀戮他怎么处理，不是的。在美国的统计数字来看呢，从79年到现在，伊朗这个神权政府杀了超过1000个美国人。但是历届美国的总统不处理，不说话，因为他比较与欧洲的领袖 combination 合在一起，惧怕伊朗，就怕把伊朗惹足了以后，把中东战火给完全搅混，搅成一锅无法收拾的乱粥，所以大家都怕。欧洲现在为什么会这么怕伊朗，这么不敢去跟伊朗说话？原因也很多，不是今天讲的，要讲的话，可能另外找一个专题去讲。呀，你可以读一些书了，有两本书你可以读一下，一个是欧洲奇怪死亡，还有一个是欧洲垃圾。这两本书你读完，你大概知道我要讲什么了。欧洲变了，欧洲已经变了。欧洲，我那年2015年我去参加，就是一个，我当时97年去那牧会的牧职实习3个月的那个教会的一个他们的一个家庭的女儿，她结婚，我就去那参加她婚礼。晚上在市中心吃饭，回来的时候那天是伦敦什么地方发生一个什么爆炸的案件嘛，所有人都跑出从家里边离开了，我们就从那个环境回，我们住在北边，住的 Luton， 从市中心回来要开1个多小时。你知道我见到什么？满大街的阿拉伯穆斯林的妇女，披上头巾的，乌泱乌泱的一大片，满大街，从 London Tower 那一条线走过来，我一看，这是伦敦吗？充满了阿拉伯。当然我是99年去法国的，然后99到2021年我离开2年左右的时间，我离开这2年，在法国的穆斯林也已经充满了，就拿英法这两个，德国也是一样。我们这次去那个慕尼黑，奥地利，然后前年去意大利，去不同的国家，基本上看到欧洲是处于一种穆斯林化的一个角度。欧洲现在哪敢提出一个反对伊朗的议案呢？民间都是所谓的民主嘛，选票就把你选下来，甚至在民间街区就把你干掉了。欧洲现在是已经到达很严重的地步了。北欧也很严重，其实你在哈姆斯好一点，你去那个，你去 Stockholm， 你去奥斯陆这样比较大的一个城市的话，你看也能看得到一些端倪，但比欧洲好一点，北欧稍稍好一点，也没好到哪里去。所以欧洲整个开始在往这方面去下滑甚至崩塌。你们活在欧洲的人呢，也真是要警醒祷告才行的，接下来的日子是怎样的，你也有的时候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所以这几个因素呢，也构成了今天这个伊朗战争这个怪象。欧洲几乎是集体的与美国在对抗，不但是欧盟，连北约现在可能，因为我听那个卢比奥上前几天一个演讲，他说美国跟北约的关系还会不会继续，要打完伊朗战争之后在美国展开一个广泛的讨论呀。哎，怎么赵坤和杨旭的跑了？几点钟？哎呦，11:30，我们不能讨论，不能讲了，哎打时间过了，我们下一次讲吧，好吧。你可以去写一些东西来， 我们可以再用别的方式讨论，在这里不合适了。这里应该讨论经文讲道为主的，这个牵扯到政治东西，容易产生矛盾的，好不好？不讲。方舟你在吗？做个祷告，结束在这里了，时候到了。清君啊，你去问一些赵坤、杨敏，杨旭怎么跑了他们？啊？就问他一下，你们怎么跑了？方舟，祷告结束，你快过来吧。
我们去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本周的敬拜，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感谢你的信实，感谢你的拯救，感谢你所留的宝血，求你让我们愿意简单清新，愿意一生一世来跟随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